好啊、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呢，我是选了哈，叫做做有远见的选择，做有远见的选择啊。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选择啊，想想大家哈，选择先从食物开始，一醒过来第一件就吃什么哈，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啊、不再只是吃得饱。像以前那样子哈，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要吃得好，要吃得健康，要吃得长寿啊、因为我们现在知识多了，就知道哦，原来吃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啊。但是呢，我们特别是我们做妈妈、做妻子，嗯，做这个我们要为家里准备食物的时候啊，总是要希望。准备好吃的，对吧？要和各个孩子、各个人的这个口味，然后我们现在要健康饮食，健康饮食哈。我去超市买菜，其实我跟你们说一个弱点，我是最不喜欢去买菜的，很头痛，我觉得，要选择，因为啊，特别在美国这个超市。我是读化学的化工，所以我看那个东西呢，我总是要看它里面啊、每一个食材，比如就酱油吧，中国人买，我们去买酱油，买这个配料很多啊，你去即使我们 RN 小不是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华人不是没有大华九九啊那么高大上的哈，我们这个安，其实里面我要买个酱油都好多的品种，我说买一个，选哪一个？然后我就看它的 ingredient， 就是看里面的成分。哦，这个大豆是，对，这个是我的专业，有点太过了哈。我女儿总是笑我，哇，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吃了，妈妈你就在家里自己酿酱油吧。但是我们要选择，对吧？因为我们的选择不单只是今天吃得好，然后明天、后天、十年以后就会见效了。你要是，我们都知道了哈，很多疾病要是我们十年十要很注意，就是饮食要很注意啊、我们懂得会怎么长远。那现在呢？到了现在哈，选择呢，孩子，特别是我们在做的哈。有些孩子要读书，因为我们华人嘛很重视教育啊，选一个好学校啊、最重要的哈、啊、我们特别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第啊什么要最好的那个幼儿园啊，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都是这样子啊。我承认我一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小孩子就是连幼儿园都没上哈，那个 preschool 都没有上，我大的女儿就直接上 kindergarten， 因为我在家里带她嘛，我觉得我带的最好啊，也没有啦，每个人。但现在 OK， 大学现在是什么？刚刚跟了我们高中的孩子谈了一下哈，有些人在等这个录取通知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大学高中毕业面临怎么样？很现实的，选大学啊。然后我分享一下，因为我小女儿也是今年大学毕业，她拿到了一个私立大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奖学金，我都很 surprise， 我说哇，你居然拿到那么多的奖学金。但是呢，她就说哦，那个学校离家太远了，开车四个多小时，她呢就想留在本地。她说本地这个大学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她已经有了自己喜欢发展的方向，而且这里有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老师、熟悉的朋友。所以选择很难，难在难的是我们就怕那个错过那个机会，将来会后悔，对吧？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对未来我们不确定，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你辛辛苦苦读四年的专业出来，可能那个专业就不吃香了，你就找不到工作了，那怎么办？对吧？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做一些有远见一点的一个选择，帮助我们今天的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耶稣他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记录了耶稣的两个故事哈、他对于这个有远见的这个选择，他的一些真理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啊、两个故事。第一个就是精明管家 我们下来会讲哈。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财主和这个拉撒路哦，两个故事哈。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一段话，他用了一个比喻，记不记得耶稣非常喜欢用比喻来教导哈，非常，我说他是真的是他是神，而且他是完美的老师。啊，他对门徒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的主人呢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匙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哦，这里停一下，这里是耶稣讲的第一个故事啊，精明的管家，这个人这个管家精不精明啊？对，他很精明，有些圣经的版本呢说他是机警的管家，很机警很聪明啊，因为他怎么样，主人要把他辞退，他就为将来做打算，那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够做苦力，锄地不行，种田 不行、这个讨饭，这个做乞丐他也不行。他说，那我就把那些主人的债主一个一个的叫过来，他叫两个，第一个他欠了主人100篓油，他说大概1篓就50斤这样子，那100乘以50，你们算一下啊，多少个油？他就说写50，哇，50%的折扣啊 ，50% discount 哈，那这个人情是非常大的一个人情啊，对吧？所以第二个呢，又说100匙麦子，他就说写80，那就给人家怎么样，80%啊，20%的 discount， 你交80就行了。那那些人肯定对他很感恩，他就说，那以后呢，我不做管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到这些人家里面，他欠了我的人情嘛，这个人情要还的。哎，这个我们就很精明啊，哈，对我们人来说，我们属世的人来说啊，那我们就来讲，那耶稣是不是说这个不诚实的管家？因为他确实是不诚实，因为他不诚实才被这个，主人家辞退嘛，说吧，因为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啊，所以我们就很怎么说怎么理解哈，这个第一个，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是主人去夸奖哈，我们没有，这里完全没有说是耶稣或者是神去夸奖这个人哈，但是耶稣通过这件故事他要讲什么？其实他就讲了一个，以后下来我们还会讲另外一个故事，当你把这两个故事一起来看，或者耶稣在前面在后面连续的教导，特别是他对金钱的教导，对这个财务钱财的教导哦，里面很多的有一些原则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哦，我们不要去模仿这个管家的这种不诚实不是去模仿他这种具体的做法，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学习他那种积极为将来做准备，对吧？其实这个主人要夸奖的是说他为将来做准备，他被辞退以后怎么办，对吧？他为将来做准备。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教导哈，这个也是在主人夸了他做事聪明以后，耶稣继续讲话哈，他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看来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啊，所以这一段话的教导，我们在这里也听一下哈。关于马门的教导，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这个亚兰文哈，希伯来语里面的啊，钱财的意思啊。在英文译本里面呢，它是译作 worldly wealth， 世俗的钱财。但中文译本我刚才念的，大家可能听了很多不义不义不义的钱财，哇，好像钱财就是不义的。其实回到原文翻译的话，其实它是说只是一个世俗的钱财啊。金钱本身是什么？是中性的啊。我们经常会，你来的教会来的久一点，我包括我自己啊，好像讲到钱就很俗啊，那个是俗，在教会里面是属神的属灵的，我们不讲那个。这样就把好像把教会里面跟这个我们日常的工作你就分开了。我们是需要赚钱的，我们是需要生活，对吧？那怎么去看这些？其实耶稣在他的那个时候同样的，因为他面对的这些法利赛人外表非常的敬虔，但是他们里面怎么样？他们贪爱钱财。所以其实钱财是中性的，那个贪爱才是耶稣去反对他们的，就是对钱财的态度，对吧？圣经里面这个要澄清一下，圣经没有说，圣经里面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首，这是人说的，不是神说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贪财 The love of money， 不是 money itself， 不是钱财 itself， 是 the love， 那种贪啊，那种爱超过了对神的爱。所以为什么耶稣一直的强调马门啊，这个钱财跟神哪一个你爱的更多？所以他这里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怎么样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痛苦，心灵破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其实还是要回到那个根源在哪里，对吧？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强调，针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钱财的贪爱，外表他们很敬虔，但内心是黑暗的，所以耶稣就说，在最小的事上面要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不要以为你的那一些钱啊，我只是手上不多的钱，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在这个钱财的处理上面，你去忠心按着神的带领，按着他的 旨意，把这个东西管理好，将来怎么样，神的应许把更多的会赐给你，在大事上你要忠心哈。那把这个事上面的钱财你忠心的管理好以后，神才会把怎么样那个真正的钱财托付给你，天上面的哦，我们说要存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哦，这个就天上面，我们一直都说将来啊，长远了，又要看长远的眼光，有天上面的啊这个奖赏啊。有时候我们即使帮人家啊，我们很现实的帮人家，你不一定人家说你好，或者是会被人误会。或者是人家不懂得怎么去感谢你，或者不知道怎么表达，哎呀，反正就是，嗯，你只是为了那一个的一点的赞赏，而不是从内心的去爱人的话，你会真的是有一天你会爱不出去的。但是当我们有神的爱，让神的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再去爱人的话，哎，最后交账的是神，那个长远一点。存我们的财富在天上，天上面会有奖赏。而且再近一点的话，其实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喜乐。这个就人往往错过了，就以为其实你去帮别人的时候，大家我都知道，比如我们去做那个义工啊，我们带着孩子出去做义工，很开心的，我们自己开心就行了。我说啊，帮人是当然要帮人了，但是你去帮人的时候，你会很有喜乐的。真的，你不信的话，你去试一下，真的是。好，那我们讲第二个故事哈，这个第二个故事更加的这个精彩了哈。财主和拉撒路，他要怎么样？其实还是敦促人要对将来发生的事情要做一个选择。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样？人难免有一死。死后有审判，这个阴间和乐园啊，2000多年前他们还没有这个天堂的概念，但是当时的人有那个乐园的概念。那我们就看一下耶稣的这个教导是怎么样的哈。第19节那里啊，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的哈，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要从这边到过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过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主啊，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这个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对象当时他2000多年前教导的这个对象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可能就像这些财主一样， 穿着紫袍和细麻布的衣服，穿得非常的好。紫色是什么？当时是紫色是代表贵族哦，细麻布大家都知道了，穷人是穿那个怎么样粗布衣服，细麻布的，还是他们说还是埃及进口的。哇，这个财主很有钱啊，不单只穿得这么光鲜明亮哈，而且天天奢华宴乐啊，不是说我们聚餐一个礼拜一个月，他天天都这样子奢华宴乐，吃得非常好，对吧？啊，而且很多人高朋满座这样子。然后呢，所以人就把这个拉萨路一个讨饭的，他不但是讨饭地位非常的低，而且他浑身啊有这个疾病，慢性的疾病哈，他不是那个叫做什么leprosy 哈，没有，他就是而且他这么惨了、啊、被人不是他自己，他自己可能都动不了，那人家就说啊，你就那个人那么有钱，你就放到这个财主的门口。哎，你们注意一下，有没有注意到财主没有名字，从头到尾都没有名字，只是财主 rich man。 哎，这个讨饭的反而有名字，拉萨路。拉萨路他的名字呢，哎，有意义的哦，他说是神所帮助的， God, the one God has helped。 所以拉萨路是属神的啊啊，但是他很惨哦，惨到怎么样，他很想吃那个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那个零碎充饥啊，来吃那个东西，他只是 longing, 很想吃，没有吃到啊。圣经里面他是 longing to eat, 但他没有吃到。然后呢，他的那个真的是很惨，比狗还惨，连那个狗都来舔他的那个伤口啊，那个疮，生的那个疮哈、啊、还要想到狗在犹太人啊，不像我们2000多年后现在的狗 puppy, 哎呀这么可爱，这个狗还不能够乱摸哈，别人的狗很贵重的，大家都知道这里的狗哈，朋友啊，死了以后要给他丧礼，哎呦很伤心的，有些人十几年养了一条狗以后再也不养了，因为太伤心了。哎，2000多年前的那个狗是不洁净的哈，所以连这个这么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可能他吃到了那个零碎哈，这个人放在门口反而没得吃，然后那个狗还来舔他的疮，所以很惨。我们看到这个对比，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然后到了22节，更强烈的对比。哎，不过也有相同的，这两个人相同，唯一的讨饭的跟这个财主最后的结局什么？死了。啊，22节经文就说那个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生命其实真的是最终都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人把它搞得太复杂了。所以呢，他死了以后，这个讨饭的拉萨路死了以后呢，就被天使，哇，你看完全的不同的光景了哈，被天使迎接了，就放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怀里面。那财主死了有埋葬哦，他埋葬啊，肯定非常风光的丧礼和安息礼什么，然后他就到了阴间了，他在阴间怎么受苦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在古代哈、啊，当时是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前哈、啊，古代的埃及跟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有这个民间的故事，人死后的光景跟生前往往是相反的哦，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有点不一样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不一样哈，他们有这样的民间的传说，所以耶稣呢很可能就用了当时这个听众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传说呢，来教导这个比喻哈。我经常就说耶稣是很好的一个老师哈，所以呢他来进行这样更加有效的这样一个教导，因为当时的人都熟悉嘛，乐园和阴间啊。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是相信了人死了以后会归到列祖那里，所以你会读经文的时候会读到哦，他归到列祖那里，就是说他死了啊，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那些列祖在一起哈。 然后呢，其实他犹太人还有一个，对，他们说乐园，他们不说天堂，他们说乐园 paradise。比如记不记得啊，我们以后也会讲路加福音，后来记录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犯人，有一个人就请求，哦，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所以乐园和阴间是存在的啊，这个啊，其实整个福音书里面哈，圣经很多的新约里面的教导可能在这里是最清清楚楚的讲了那个阴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非常的痛苦，在阴间地狱 Hell 哈，在那里怎么样，马可福音里面耶稣有亲自的描述，对这个阴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哇，这个财主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他说有火焰，他极其的痛苦，他甚至要说，你就给我一点点的水，用那个指头尖沾点水放在我的舌头上，看痛苦到那样的程度。而且呢，他说还有那个深渊的限定，这边不能到那边，那边不能到，这个就是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会影响将来你去哪一边，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你会看到这个财主真的是，他讲了两次，他说，哎呀，亚伯拉罕，请你打发拉撒路来服侍我。然后最后他说，哦，不能够去啊，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又打发这个拉撒路到我的父家去，告诉我的这个几个弟兄哈，让他们悔改，不要来我这个地方了。其实他还是挺有善心的，对他的弟兄哈，但是他一直都跟这个拉撒路好像过不去，他死了以后还想命令人家，还想要打发人家，他觉得拉撒路是为应该为他服务的。我觉得挺好笑的，我说，哎呀，真的到了阴间还不悔改啊！But anyway，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两个故事哈。有远见的这个管家要积极的为将来做准备，当然了，他的具体的方法我们不要去模仿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缺乏远见的一个财主，只顾眼前的享受今生的荣华，但是他没有内心没有悔改，没有因为这个悔改而引起这个行为的改变啊，没有对神这个恩典，神恩典他很多哈，有这么好的这个生活，但是他不懂得怎么样活出公义和怜悯啊，对这个你会看到他对这个拉撒路这个态度哈，最穷人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教导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稣来了，死了一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便为众人愿意信靠他的人赎罪。他以后还会第二次显现，到那时他不是要来为人赎罪的，而是要为那些被他赎过罪一直等待着他的人带来完全的拯救。哦，乐园和阴间，天堂和地狱，两个选择，接受基督的救赎，愿意悔改与神同在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的盼望和安慰啊。其实死亡不用怕，我们都要过去的，就像这个拉撒路啊，这个富人财主一样，结局都是这样子，但是结局以后还会有故事，对吧？如果我们今天拒绝这个福音，不愿意悔改，与神隔绝，我们的结局是什么？肉体和灵魂的永远的死亡。所以这个是两个的选择。第二点就是价值观的选择，我们刚才讲了对钱财的态度，是属人的，这个钱我们有的这个东西是属人的还是属神的？哦，我们往往会看到，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眼见的利益，看见的利益啊，自己努力的成果，特别是我们移民家庭哈，我们都是移民过来的，不容易啊，拼命的要工作养家啊，因为真的是真的我都知道，我一路走过来都知道非常的不容易，而且那种交托更加不容易哈，要把那个 手心哈，不能我们的孩子紧紧的抓住，钱财也不能够紧紧的抓住，要是我们抓得越紧，最后神要把他们打开的时候更加的痛苦，所以我们还是把孩子和钱财都这样子拿着手托在手上面，属于神的啊，是神怎么样给了我们工作的机会，给了我们怎么样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工作，才能够赚钱，不是说我们努力努力，那个力是神给的，要懂得感恩，懂得知足，然后懂得休息，这个是真的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那个休息要守安息日。为什么神这么宝贝我们，这么关怀我们，六天做工，一天你们要休息，在主里面那种平安，那种休息，是啊，特别做餐馆的星期天休息，哇，或者是我们星期天不去打工，星期天可能那个小费是最多的，赚钱是最多的，拿那天去休息，去教会，哎，这个就是做远见的选择，真的是积聚财宝在天上，我们做的是什么长远的投资，不要做这个守财奴，要活出我们神国的价值观，神的国度就在你我的心里面啊，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已经有过教导，耶稣怎么吩咐的，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然后他更加的要吩咐他的门徒，对，叫门徒不要忧虑啊！哇，这个真的是革命性的呼召，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那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你的财宝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做这个长远的选择。好，神赐福。